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学习方言多样性的第六课——方言祷告的实践和目标，分三个大题。第一，在灵里祷告和侍奉的实践；第二，从方言祷告的具体性开始，达到信更新而变化；第三，勤劳忍受生产之苦，使基督成形在自己。好，我们一一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啊。上期我们谈了悲叹和生产之痛，我们谈论灵里的悲叹、流泪和呼求等等表现。这些圣灵的各种表现，通常与方言有关，或者说是作为我们里面的灵之整体存在的一部分呈现。约翰福音11章33节中的忧愁一词，它的意思是搅动，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搅拌、激荡水。约翰福音5章和约翰福音2章两个事件连在一起，向你展示这里的相似之处。第一小点，当灵被搅动、激荡，无论什么人害了什么病，都得痊愈。约翰福音5章1节开始，这是以后。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、瘸腿、血气枯干许多病人，等候水动。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动之后，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，就痊愈了。这里在搅动水和医治之间有联系，不管什么病都会得医治。现在单看事实，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动之后，无论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，就痊愈了。这应该能向你证明，疾病和病人不是医治的关键，这都不是问题。但好笑的是，当今教会所认为所有疾病都是因为这个人做了什么，没做什么，神过去的旨意不适用于现在。这个人犯了罪，那个人犯了罪，他们有信心，他们没信心等等，总是关乎神和病人的关系。很多时候，当面对一个病人，人们关心的是他患了什么病。他们的病是一种惩罚，是性格造成的等等。我的意思，当人们真的病了，他们不会有良好的品格，会有自怜自私出现，不是说对他们有任何消极的认识，但那是事实。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一般来说，你不会期待在一个病人周围感到愉悦。因为疼痛，尤其是持续的疼痛，往往会导致人们已崩溃边缘，他们普遍感到不安和难堪。约翰福音5章4节说到：“搅动那水，意味着搅动、搅拌、激荡水。”约翰福音11章33节，他在灵里悲叹、忧愁中，忧愁是同一个词。耶稣在灵里因他的所见和所知悲叹，他灵里忧愁，就是他在搅动他里面内在的灵。在这里，约翰福音5章谈论水是如何被搅动，以及当水搅动了，有人会得医治。同样，只要耶稣搅动他里面的灵，有人就会从死里复活。同一个词，同一个观念，同一个解释。约翰福音11章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拉撒路可能会让你感到有些困惑。我们把约翰福音11章和5章穿插起来比较。约翰福音11章34节开始，你们把它安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：“请主来看。”耶稣哭了。犹太人就说：“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。”其中有人说，他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 耶稣又心里悲叹，耶稣心里悲叹，保罗怎么说的？我们也在心里叹息，同样的思想啊。第二小点，说自己所相信的，不需要向父祈求解决问题。约翰福音11章38节起，耶稣又心里悲叹，来到坟墓前，那坟墓是个洞。有一块石头挡着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石头挪开。”把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”然后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”在那个时候，并没有动静。耶稣怎么知道神已经听他？因为他知道他听他，他不用等到看见拉撒路从坟墓出来才说：“我很高兴你现在听见了，听见我的祷告。”耶稣没有觉得惊奇，他不是先有期待，然后诉求，他在说他所相信的。他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。”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心思你差了我来。他祷告的唯一原因就是让人们知道与父神同工，那是唯一的理由。耶稣就是这么说的啊。第三，直接对问题大声发命令，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。拉撒路出来！注意，他没有说：“父亲啊，请你医治拉撒路，让他从死里复活。”父亲啊，对他做些事吧。他命令拉撒路。他说：“父亲，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他们听到我在跟你说话，他们就知道我与你连接。我感谢你，我很高兴你听我。”我知道你总是听我，所以我只想感谢你。然后他转向问题，直接对为你说话。耶稣从未与神谈论过拉撒路，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解开，叫他走。”耶稣告诉他们：“挪开石头，解开湿布，然后让他走。”你知道，你有。怎想知道拉萨路那头发生了什么事？他们如何准备？他如何站起来？应该像木乃伊一样被包裹着，在这里发生了，没有说出来。他站起来，一到门口，没有说那事怎样发生。然后耶稣告诉他，让他走。啊，第四小点，对永活大祭司耶稣的。代祷有信心，罗马书8章34节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在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注意，他的灵在我们里面，通过我们为我们代求。我们看到耶稣和圣灵通过说话和血一致，坐在父亲右边的耶稣也活在我们里面。但圣经谈到圣灵在你里面，说基督在你里面更多。我们承认那是一样的，它是一体的，是你里面的圣灵在代祷。我们长远活着的大祭司在代祷。我们在灵里的祷告上到耶稣面前，耶稣在天父面前代祷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你可能对你自己祷告没有太多信心，但是你可以对。耶稣的祷告有信心，他在祷告你刚刚所祷告的，基本上他是在复述你的话。他说：“天父，你听到了吗？父亲，这就是他们说的。我来确定一下，这就是他们说的啊。”希伯来书7章25节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。T 我们祈求，阿门。好，第五小点，圣灵凭他的旨意引导圣徒聚会，教会的聚会根据不同的时间、地点，根据不同的目的，有不同的聚会形式。 有针对特定事情的特定聚会，便宣教布道会，有运行的圣灵恩赐中的信徒聚会，在圣灵的恩赐里面流动，还有祷告会，即在一起祷告，有时是为具体的事情祷告，有时某个人都提出自己的问题，大家同心合意祷告，共同对抗教会的问题，是我们按照相同的规则玩不同的游戏。其实，不同的游戏有不同的规则。教会发展不快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我们对待每一个信徒聚会，就像与非信徒时聚会一样。我们房间里原本坐着满满一屋子某周见面的信徒，然后当有一个没得救的人走进来，突然整个聚会就变成了传福音大会，其他所有人都不得不将就。那个需要通常是降低那个聚会，而不是提升。几年前我在南非德班，或是在开普敦地区做为期一周的属天医治训练，这样的聚会我通常将思路集中在有关医治信息，而不会跑题。但是那天晚上的聚会开始转向了。我知道我说的信息与医治没有关系，我想有所不同也好，因为是我的聚会，所以我可以掌握主动权。于是我就顺着里面的感动开始讲，基本上是关于《哥罗西书》的一个精简版。这本书本来就不长，然后逐句读了。提出一些亮点，并没有进入太多细节，但却击中目标。那晚的主要内容围绕在要与神与耶稣建立连接，神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，现在基督住在你里面，所以神的一切丰盛都住在你里面，你应该要行走在这个生命里，活出基督的生命，新造的人。我告诉听众，我说你知道，我在这里不是向非信徒讲道，而是针对你们这信的人。我知道在这里有很多不信者，但这是给信徒的。我现在传讲的信息是告诉你，这就是你应该过的生活，这就是在你的里面，以及你应该如何进到基督徒的生活。所以我这么叫的。如果那天晚上更多的人得结果，那天晚上更多的人得医治，大部分人在聆听生命信息教导过程中得医治，比其他服事时间得到的更多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在当我们开始让人们互相祷告，有人来找我去和一个家庭谈谈，我去了那个家庭，有七八个人，他们表示只是想与我握手，并表达感谢之情。他们原本都不是信徒，他们是带着自己有病的孩子来聚会寻求医治的。结果不但孩子当场得医治，且他们全家都信了主。他们说：“我们想要你传讲的那个生命。”他们听了有那个生命可以进入，并且可以活出来，就得救了。我们既没谈地狱，也没谈审判和惩罚，只是讲述是耶稣的死为你提供的一切。他们抓住了他，整个一家人全部得救，他们的孩子也得了医治。感谢神。好，第六小点，听了得到，实践真理，激活信心。根据这些点，我们重新安排了我们的星期天聚会，早上分两班，单纯为信徒的聚会，一早就开始，上午11点开始，对于非信徒开放，其中也包括信徒。11点之前，清晨礼拜是为着信徒，这就是我们进入细节的时候，我们进入真正的训练，并进入人们所说的神话语的干粮，然后休息一下，再开始敬拜。接着进入11点以后的服事， 更多着重于福音信息，保持在全福音基调上。它的好处是清晨的人们将留下来，大家一起帮助服侍后进来的人。他们清晨吃饱了灵粮，喝足了活水，现在可以有效地帮助新人。随着他们的成长，服侍是他们训练的一部分。这就是我们要做的，目的是先学习和训练，被装备进入下面实际和具体服侍，不是仅仅来听到、领受所谓福音，回家后什么都不知道，而是听到、行道，回到生活中，能够把所学的知识付诸实践。这样你不只是回家才做。在这里就开始做，目前在做属天医治训练时，我们就是用这个理念培训属天医治技术人员。一周内，他会为所有需要的人祷告。受训人员最后一刻，我们把所有病人带上来，让学员们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练习。当他们开始看到人们在自己的安手中得了治愈，他们的信心被激活和眺望了啊，阿门。第二大点啊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从方言祷告具体性开始，我们来看祷告的不同方面。诗篇55篇16节，治愈我要求告神，耶和华必拯救我。我要晚上、早晨向我哀声悲叹，大声哭喊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。大卫说：“他要祷告，要大声哭求，突破天然，掌管思想，进入属天的专注。”诗篇55篇，大卫说：“我会祷告和大声呼求。”我们到了一个太受尊重的地方。当我们满足以人的尊敬，失去了来自神的尊敬，我们取悦人，而不是取悦神。所以现在是时候冲破肉体的面罩，你的肉体和未被更新的思想，你的灵魂、心意联合起来，不想用方言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享受方言，他从中没有获得任何收益，没有果子吃。在你方言祷告时，觉得百无聊赖，你必须为方言祷告设定时间，因为当你开始说，我将要做方言祷告，你的思想就会开始考虑溜号，并且开始找理由。我还有另一件事情还要去做。或者当你安顿下来准备祷告，突然间你的脑子里开始转动别的念头，炉子关了吗？好像听到那个电话铃响了，等等，一下全冒出来了。像小孩子说：“我可以出去吗？”我们做完功课了，我们去玩吧。现在需要控制自己的思想，以便你可以安定下来，开始祷告。需要一定时间安静下来，才能达到专注属灵事情的程度。可惜许多人来去匆匆，还没达到就已经退出，根本还没有触及灵界，完全在属灵的层面，没有灵的连接，从来没有摸到灵。如果你纠结于很多世俗的事物和属世的人，你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达一个可以避平干扰、没有专注于灵的地步，因为你有太多的分心。第二小点，设定祷告时间，从纪律到习惯，从习惯到沉迷，你必须集中精力，踢开障碍，做出决定，什么时候开始祷告，花多长时间祷告，设定时间，始于纪律。一段时间后，纪律会成为一个习惯。一旦养成习惯，那么你就会进入第三阶段，沉迷。这就是《使徒行传》中谈及的人们如何沉迷于神的话。那个阶段很有趣。昨天白天一整天非常忙碌，做了许多事。晚上回家给妈妈打电话，告诉她自己白天在哪里讲道，人们谈论了些什么话题等。爬上床已经半夜2点了，然而 我信念有素，上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是阅读，这是我一直在做，觉得上瘾的事情。我睡觉之前要阅读，就必须完成，是一个纪律，是一种习惯，然后成为一种成瘾，对神话语沉迷是一件非常好的事，是你想要的，对你的帮助，并且将你吸引到神的里面。祷告也是一样，尤其是方言祷告，同样需要从纪律到习惯，以至于沉迷。再次强调，说方言时，你的思想没有果效，是灵在祷告。你方言祷告时，你的思想将始终试图引导你离开，转向另一件事。所以，你必须对自己进行设置，才能确保祷告实施。第三，灵主导魂指挥体随时应战，你要决定现代人要么早起，要么夜睡，两者之一，你应该能够掌握自己时间。我的生活非常忙碌，甚至没有空余时间，能够常规作息的时间有限，常常在家一两个星期后又要上路，多半在外奔波，人在旅途完全是不一样的生活，不同城市的汽车旅馆，不断出发，很难固定，所以我很难参加常规的运动锻炼。我有运动需要的所有设备，我不能随身携带。最好的运动，散步，即使在路上也抽一点时间散步。我的生活很多固定，安排自己需要做的事情，按时间表行事。当我想事情时难以入睡。如果我在路上，尤其是在飞机上十几二十个小时，我会规划时间，多少小时睡觉、写作、阅读等等，事先安排妥当。这是给自己设定的纪律训练，有计划，算好时间，该睡觉时睡觉，必须休息。你的灵控制魂，主导身体，告诉你的魂。身体你要什么？如果你是一个夜猫子，你该管教自己说：“我要在早上6点起床，在那个时间祷告一小时，是真正的祷告，而不是半醒半睡、迷迷糊糊，有一句没一句的祷告。你要最精神抖擞的时候那样祷告。”你必须学习这样做，因为这归咎于你对神的认真态度，并且你正在灵里建立你自己。圣灵会需要你为某人做某事祷告，你这一小时之内会给你正常生活不便，但是在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，那时辰突然来到，所以你最好时刻准备好。你必须准备好做你需要做的事情。为什么？今天你需要用方言祷告。你说我的生活很好，你不知道明天怎样，你不用想着还有明天可以做。当有人打电话给你，说有人刚死了，你没法说，让我先准备准备，能不能先把尸体存放在冰柜里，3天后我再过来。你不能那样做。你必须即时准预备好了，做好准备，建立自己。对于早起有困难的人，我讲一个自己的见证。我现在很好到一个程度，我几乎某天任何时间都可以保持清醒，不管熬夜到几点，当我醒了就能马上起床。起床以后我很清醒，对我来说真的可以秒变。任何时候都可以做我需要做的事情。孩子还小的时候，常常熬夜。孩子入睡后，我可以写作和阅读。我刚开始操练的时候，当你用方言祷告时，你的灵在祷告，你的思想没有果效，你的思想会要回到睡眠状态，那是早上很难起床。我很晚才睡，为了早起并保持清醒和祷告，我需要那样早上方言祷告。我下定决心早起祷告， 接着我跪下祷告，很快我发现自己在2个小时后醒来。我尝试了各种姿势，躺着不灵，坐着、趴着，最后都已睡着了，告终。我真的很难保持清醒，因前一天我熬夜很晚，所以我决定去浴室，站浴缸边缘，保证不会打瞌睡。睡着了，后果不堪想象。所以我站在浴缸边缘祷告，训练自己保持清醒。我就是这么被训练出来的。所以你自己知道，必须要做正确的事。到你生活的每个时间，你必须做出选择，决定开始某人的生命，某人需要的奇迹在等待我。有人的生命系在你身上，他们在等你建立纪律，并为此自己更大的事而生活。那才是最重要的啊！第四，大声呼喊，充满信心，提前喜乐，必定成就。我们还在谈论惨痛和大声呼求，诗篇55篇17节，我要晚上、早晨、晌午祷告，大声呼求。他们一天至少3次祷告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，他救赎我命，脱离攻击我的人。使我得享平安，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。那没有变更、不敬畏神的人，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。以赛亚书54章1节，你这不怀孕、不生养的要歌唱。他在说什么？不怀孕、不生养的要歌唱，要发声歌唱。为什么？在看到孩子之前喜乐，那就是信心。你要称无为有，就必须表现的有事实在实现之前。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，要发声歌唱，扬声欢呼，再次大声呼喊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这是在谈论带来属灵的孩子，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。不要限制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。这里是对着不生育的人说，论扩大和增长驻地。他用说话呼喊带出来这些东西，表现的就好像是真的，而且要有个更大的帐篷给他们住。你想要一个孤儿院的话，在孩子来之前就准备好，有一个适合他们住的地方，不要等有一两个孩子来了再说。你准备好了，他们就会来，那就是信心。信心会在下蛋前筑巢，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，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。又是荒凉的城里有人居住，不要惧怕，因你必不至蒙羞，也不要报愧，因你必不至受辱。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，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，给你多一些印象。以赛亚书58章，大声呼喊，向神祷告，并大声说出来。注意，他们是在大声喊叫，他们不是在说"哦，神帮助我们"，他们直接说是，他们呼求这些事成型。第一节开始，你要大声呼叫，不可止息，扬起声来。好像吹角，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，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。他们天天寻求我，乐意明白我的道，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，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，喜悦亲近神。第五，禁食祷告，而有纪律的禁食祷告。第一，禁食是为了刻苦己魂。以赛亚书58章3节，他们说：“我们禁食，你为何不看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，你为何不理会呢？”禁食是什么？禁食与其说是身体受苦，不如说是使魂受苦，因为不是你的身体给你带来麻烦。如果继续禁食，你的身体可能有点问题，但开始的那3、4天，完全是在挑战你的魂。 第二，警示不是为了要显神，看呐，你们警示的日子能求利益，乐庇人为你们做苦工，你们警示却互相尊敬，以凶恶的拳头打人。你们今日警示，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，听到了吗？你们今日警示，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，意思是不要让我听到你们警示。但这正是我所去过的几乎每个教会的方式，他们警示想得到神的关注。这里神说，那不该你警示的。如果你警示是得到神的注意，那和小孩子乱发脾气一样的道理，好像屏住呼吸直到得逞。这种情况会让他们闹憋到荤菜就消停了。第三，让自己死透，好让神的旨意进入自己生命。以赛亚书58章5节，这样的警示岂是我所拣选，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？岂是叫人垂头丧尾子，用麻布和炉灰铺在榻以下吗？你这可称为警示，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？我所拣选的警示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吗？注意，这不是在向神警示，警示是为了打破这些东西，警示折磨你的魂，以便你可以有效的使被压迫的得自由。警示是为了修复你，不是修复神。警示顺服圣灵，帮助你向自己死，这样就可以看见你里面的基督，这不是要引起神的注意，或以警示的方式让神做一些事情。如果我们警示足够久，我们就可以扭转神的手臂，他会把我们所要的给我们啊，不是的，不是的哈，你警示是使你死得足够透，能让他的旨意进入你的生命，并在你生命中活出他的旨意。他们第四小点啊，拒绝肉体，管理魂，将食物和福音一起给人。以赛亚书58章7节，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，借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，顾惜自己的骨肉，而不是隐藏吗？换言之，你进食的原因是要烹饪食物，并将其带给饥饿的人，但是人们进食时，大部分都说：“不要给我食物，我不吃。我在进食，你别拿着食物到处走动。我在进食，不是为了让你避免食物，而是要烹饪食物，但自己不吃，给饥饿的人吃。如果你只是因为不吃东西而远离食物，那是没有功效的。”果效在于我拒绝肉体，我管理我的身体，我的魂全都闭嘴。你不吃，给穷人或饥饿的人吃，你把食物带给他们。当他们嘴里塞满食物时，你可以和他们说话。他们吃的时候听你传道，你可以向他们做见证，并告诉他们还会再下一顿。他们被食物填满，不能反驳，只能听你说话，是个让人不说话的好方法。第五小点，得到神的时常引导，靠着圣灵致使肉体恶行，医病赶鬼，不需要神特别的引导。医病赶鬼是神的命令，不是建议。以赛亚书58章8节，这样你的光就比发泄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益治要速速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。那时你求告耶和华，必引领你呼求，他必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摘人的指头，并发恶言的事，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便如正午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。这是在旧约中， 也是在新约中的主要允许之一，时常引导。原文希腊文说的是“始终如一带领，不时”，意思是某一天不断地带领。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时常引导是最关键的事情。很多人认为引导就是神曾带领我这样做，关键时刻我希望神什么像以前那样再次引导我。不，那是特殊的引导，某天的引导。罗马书八章，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，并做你所应该做的，你不需要被引导去安守在病人身上为病人祷告赶鬼，因为你已经有一个要如此行的命令，你不需要被圣灵服从命令，命令本身就是你必须服从，否则这就不是命令，而是建议。主耶稣基督的命令，服从。阿门。第六小点，凡事兴盛，属天健康，稳行高处，实现预言。接着他说，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，使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。听起来景色也不差啊，神会照顾你，你不会饿，反而会健康强壮。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那些注意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。你要建立、拆毁累代的根基。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，以人居住。实际上，在过去17年中，这句经文是由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先知，有几个不同的时期对我们事工发出的预言。这个预言已经实现，甚至今天的训练也包括在这预言之中。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，以人居住的。本是清源，我们变得如此现代，在许多情况下，以至于我们忘了教会的根基。接着他说：“你若在安息日调转，谨慎你的脚步，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，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，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珍重，而且尊敬这日，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，不说自己的私话。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，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，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。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第三大点啊，神在等待教会经历生产之苦，疲劳生出属灵的儿女。第一，祷告是灵里经历惨难的一个过程，需要时间实现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谈论过大声呼喊、内心的呻吟、叹息，甚至被搅动、生产之痛。现在我们要深入去看一些生产之苦的细节。以赛亚书66章6节，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，有声音出自殿中，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。锡安未曾疲劳就生产，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。国岂能一日而出？民岂能一时而产？因为锡安一疲劳，就便生下儿女。耶和华说：“我既使他临产，岂不使他生产呢？”我的神说：“我既使他生产，岂能使他们闭胎不生呢？”他在这里说的，只要他一疲劳，就生下儿女。神在等待，他不得不等待，等待教会疲劳。他一起老就有儿女出生，像但以理一样，但以理一祷告，他的祷告就被听到，天使立刻被差遣送来答案。但是中间经过了21天，为什么？这不在于神，也不在于但以理，问题出在仇敌身上，出于某种原因。只要基督徒们祷告的结果有时延误，他们首先是在神那里找原因，将其归咎于要么这不是他的旨意，要么神回应了，但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，总是有其他理由。实际上，所有答案都在游地图中。但 但是我们缺乏耐心，我们生活在快餐时代，立刻就要，现在没有成就，一定是行不通。30秒钟的食物没到手，就垂头丧气，敲着微波炉说：“这机器什么毛病？为什么食物30秒钟还没有热好？想想以前，至少你不必再用石头加热食物。”有些事情需要时间，《耶利米书》30章5节起，耶和华如此说：“我们听见声音，有是颤抖、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。你们前访问看看，男人有惨难吗？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，像惨难的妇人，脸面都变青了呢？”耶利米是指男人像女人一样经历惨难。据说男人。这必须是属灵的，因为男人不能生宝宝。他说：“我正在看到这些男人，好像惨难中的女人一样，向神呼求。他是内在的，不是身体上的惨难，而是灵里的惨难，表现在身体上的痛处，是内心深处的痛。”第二，神借着圣灵启示你属天智慧，你他要荣耀你，反折他自己。哥林多前书2章起，保罗说：“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神战兢。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来使用。”圣灵和大能的名证，为什么？哥林多前书2章5节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然而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。雅各书说，两种智慧，世上的智慧是属魔鬼的，属天的智慧是敬虔的。保罗在这里说，我可以用智慧讲。却不是人类的智慧，不是世俗的智慧，不是属魔鬼的智慧，而是属天的智慧。请注意，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。要知道，你以为是你找到了神，事实是他在他的计划里早已包括了你，他一直在等你出现，他在你。到达之前就计划好了，他知道你会在这里，他对你的出现不会感到诧异，他在创始之前就计划了这个见面，所以在神没有意外、没有紧急危机，就你而言的那些神迹，对神却不然。你行的任何神迹，对神都不是神迹，对他来说没什么，大多了，大不了。只对我们是很了不起的大事情。尽管如此，因为他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，他依然为每个信徒都做了充分的安排。所以保罗说，神在万事以前隐藏着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智慧，甚至不是为他得荣耀，而是要使我们得荣耀，让我们能够参与他伟大的计划。哥林多前书2章8节，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，他们不知道神的计划，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他们知道钉十字架将会带来什么，肯定就不会那么做了。你认为魔鬼会在乎钉耶稣十字架，只是为了让你死后上天堂？就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，他实际上不关心这个。魔鬼讨厌十字架，是因为耶稣死后复活，赐下他的灵。以前魔鬼只需要应付一个行走在地上充满神的人，现在所有人都可以被神的灵充满。五旬节那天，比起只要对你一个耶稣，他要面对120个耶稣，手忙脚乱。突然又多了3000个耶稣，很快某天教会都有很多的人加入。正常情况下，每个人都充满了圣灵， 每个人都开始说方言，每个人都开始展示超凡的能力。这就是耶稣想要达到的目的，这就是为什么魔鬼不希望发生的原因。正是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如果他早知道情况如此发生，他不会钉死耶稣，而是让耶稣活着会更好，让他继续做他所做的一切，好好过完一生。但魔鬼不知道所要发生的事，神的智慧向他是隐藏的。第三，通过说方言和翻方言显明并活在神的旨意中。哥林多前书2:9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我们通常听到人引用这节经文，却很少与第10节结合起来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这有一个转折词，表明之前是旧约的引述，它曾经是真实的，但现在已经过时了。神已经启示出他为那些爱他的人准备了什么，是前人没有听说过的，没看见过的，也没想到过的。当人们看到前面那句，就说是啊，你知道，我完全没想到会有这件事啊发生，没看到那栋楼神所赐的宏伟大厦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完全没有关系。保罗说，不知道神为他们准备了什么，因为在旧约，以色列人不知道耶稣复活将带来什么结果。但现在神已经将这些启示给了我们，如何启示的呢？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为什么神要将他的灵放在你里面，因为这样你能够明白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哥林多前书2:11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我们通常听到人引用这一节经文，却很少与第10节结合起来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神希望你拥有他的灵，以便你可以了解他已经给你的所有东西。你要如何了解这些事？约翰说："我已经知道怎么从客观之道上升到主观之道，圣灵的思想知道神的事情。他通过你用方言祷告，将神对你完美的旨意从你的生命中表达出来。看到了吗？"我正在这里，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列上加列，列上加列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把它带回我们的根据。当你用方言祷告，尤其是由你翻译出来，你不仅是在灵里得建立，你的思想也富有成果，因为你明白了，不再糊涂。保罗告诉以弗所人说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。圣灵通过你祷告出神的完美旨意，你所要做的就是解释他。你知道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在你们整个生命中活出神的旨意。这又回到说方言，所以方言祷告如此这样重要。意是圣灵从你的劳苦中结出果子，成灾并彰显恩赐。现在你明白保罗说的是什么？我们有了圣灵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恩赐，不仅仅给予，而是白白的给予，不是我们做工赚来的。我们已经意识到，我们得到的一切是因为耶稣所完成的，我们没有因为努力得着什么，这就叫做恩典。如果我们能买得起超大功率的涡轮增压跑车，前几天我看已经标价离谱到32万5千美金，我心想可以用那些钱建立多少所圣经学校？有人说，库里弟兄，我想送你一辆跑车祝福你。好，停在这里。我说我很想祝福我的孩子们。我有一个 10岁的孙子，我想尽我最好的祝福他。我能给他这32万5千美元的车吗？能，就算我给得起，他也不够成熟操作它。如果我买给他插入钥匙、挂档，然后启动，我等于杀死了他，对吗？因为他无法驾驭它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在有些地方搞错了。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切，已经做成了，已经设置好了。但我必须做好准备，以资有份，这是我应得的。这里是人们搞砸的地方。他们认为，如果我做些什么，就有资格获取。如果我这样做，神就会给我做应得的，或者因为我为此而努力，或者我做了。或者我以某种方式做过任何事情，然后就不再是恩典，而是工钱了，明白吗？这不是，对你有义务，他是为你做的够够的。无论你做什么，他永远不欠你。相反，我们在凡事上亏欠神。以参军或者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例，我也许可以开个后门，把你招进奥林匹克队，参加田径比赛，跑个马拉松什么的。你说太棒了，然后吃着零食往沙发上一躺，太有趣了，我简直等不及了。奥运会什么时候开始？2个星期，好的，一定好玩极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是奥运会的运动员了，准备好了吗？你会赢得沙发主宰称号。我可以让你加入团队，到了赛场，你不会赢，只会看起来像个运动员，对吗？我只是直白，不是你得胜，只是因为你训练了。很多人都在努力训练，但是您还必须训练正确，然后你必须去跑才会赢，并不是说我去找神，神啊，我要紧实，我现在。你要给我恩赐，不是的，我仅是这样，我就可以摆脱自己，我就可以在这份恩赐中有效地运作。神不是在等着我，给我某个恩赐。当他给我圣灵时，他给了我恩赐，但被我层层包着，以至于看不到恩赐。但当我死了，一层层脱皮，恩赐就逐渐显露。我越接近表面，越容易运作，所以不是我们应该得到恩赐或争取恩赐，恩赐就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在他里面，凡事富足，口才、知识都全备。第五小点，说方言，翻方言是心意更新到基督的思想，使基督成型在心里。你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完全重生了。但重生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充分发挥所有新人的作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需要更新你的思想，这牵扯到纪律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将永远无法充分发挥神命定你应展的作用。保罗说，提摩太前书2章24节，在大户人家，不但有金器、银器，也有木器、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如果你要当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，你就要洁净自己。你要自洁，在这个意义上，不是神来洁净你。神说：“我已经给了你我的名，我的话，圣灵，我已经给了你恩赐，给了你能力，给了你权柄，我给了你一切。你要怎么做？开派对吗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要享受它，并沐浴在其中，而不是将其用以它所预期和存在的目的。”比如说，我有了一辆价值32万美元的跑车，与我有什么真正益处呢？是的，每小时210英里的速度，你要开去哪里？时速210英里的汽车肯定不能在这附近开，连罚单都吃不消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必须准备好使用我们里面拥有的，我们必须长大才能使用。不是神在等待你能获取，他在等你脱落一些事情，所以你可以运行在他已经给你的东西里。那不是商品，不是报酬，神没有拿恩赐来作为奖赏，他没有赏赐你，已经给了你所有一切。现在取决于你是 够多的书脱下自己，只借耶稣，不借一人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说，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来，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。听到了吗？这不是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。我确定这是一个关于方言祷告的参考，和保罗在罗马书提到的相呼应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或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。然而属血气的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。谁怎知道属的心去教导他呢？这是一句旧约经文。然后他说，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，谁曾知道主的心呢？罗马书11章34节，谁知道主的心？谁做过他的门徒呢？除了圣灵，神的灵在你里面，他知道主的心，语说我是有基督的心了。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，圣灵，阿门。你如何将基督的思想从你的灵中引入你的思想中？用方言祷告，也可以用神的话来更新你的思想。罗马书12章2节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你必须要更新思想。通过说方言，用方言祷告，你持续这么做，你的思想就更新到基督的思想，运行在圣灵里，就是这个目的，是你知道基督的思想，称赞基督的思想，赞美神对你的完美旨意，使基督成型在你里面，这圣灵上惨难成就你，你可以为自己经历惨难，不，大多数基督徒都会半途而废或者放弃，你可以为你自己祈祷，你可以为别人祈祷。罗马书8章27节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以弗所书6章18节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作为基督的肢体，肢体之间彼此劬劳，那样的话，我们不会只有自私的祷告，而会为众圣徒祈求。阿门。第六课真理宣告：我感谢上帝赐给我真理的圣灵，圣灵正在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。